堕胎。烫山芋系列讲章三，诗篇82章3至4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23年5月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这个月的几首题目是堕胎。要说几首，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个题目更棘手的了。诗篇82章3至4节，请听神的话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真与美，认识到我们周围我们中间的恶，让我们在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里有胆量，不惧怕，知道如何参与到保护生命中来，成为有智慧的人。这位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耶稣基督，把他的智慧传递给别人。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我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已经33年了，在这33年里，除了教会的名字没有改变之外，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的简报上，唯一没有改变过的一条是，我们相信神的道德律仍然有效，是一切民法的根基。悖逆，离开他，就是邀请在社会灾难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，凡是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我们反对人工堕胎，因为堕胎是夺走无辜的生命。1月22号是我们国家最高法院判罗伊诉韦德案胜诉，使堕胎合法化的50周年纪念日。当时我还是名高中生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大。2022年6月，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案子，虽然是件值得称赞的大事，但最高法院并没有宣布人工堕胎不合法，只是把此事的决定权交给各州，让他们在堕胎上自行立法来规定对其限制程度。法律的改变并没有使我真正感到喜乐，只有当人心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。尽管这样，我们必须清楚，自从1973年1月以来，单单美国就已经杀害了6000万婴儿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罪恶。今天我们的文化正在试图做更大的恶，但我认为这件事是人类最最黑暗之举。对于去年最高法院可能的裁判结果，恐怕没有哪一个机构比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 Planned Parenthood 更乐观了。一位曾经是我们教会传道人，现在在美国南方服侍，他写了下述深刻的话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每年都在庆祝堕胎法。请大家不要弄错了，计划生育组织是一个纳税人每年用15亿美金支持的堕胎公司，是一个以谋杀美国婴儿为目的的盈利组织。假如你不喜欢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们会替你杀掉胎儿，把胎儿从你身上除去扔掉，甚至出卖胎儿的器官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干净利落、最残忍无情、最恐怖的谋杀行为，是人类灵魂上最黑暗的一幕。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胜利来庆祝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就好像这是我们对人类的承诺和义务。你们中间或许有人对这篇讲到题目不满，认为这是个政治话题，华盛顿在辩论的事情。常常有人辩论说，讲台上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情。我同意，这个讲台应该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，这是教会最主要、最中心的话题。然而，当邪恶太猖獗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来面对。假如教会不站出来，谁会站出来？神的话的确赐给我们智慧，来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。30年代，德国神学家马丁·尼穆勒被希特勒关进监狱八年，直到二战胜利。他说过一段话，常常被人引用。一开始，纳粹迫害社会主义者，我没有站出来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。后来他们迫害工会的人，我没有站出来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的。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，我没有站出来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现在他们迫害我，再也没有剩下一个敢于说话的人了。 现在我就站出来说几句。我祷告说的时候有理有据，不含仇恨地说，希望你们走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这件事情。让我先来把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几条辩论列出来，然后你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说，我们都有责任表达我们的想法。一，选择自由堕胎的人常见的提问是，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前段时间我主持一场婚礼后，和新郎的父母一起吃晚饭，带来一位医学院学生，所以我们四人坐下。后来堕胎的事情提了出来，那个年轻人把我反堕胎的观点看作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，开始对我进行科学普及来。后来他以权威口吻说，你可以到你们教会去组织祷告会，但论到这件事情要让专业人士说话。心跳和脑电波是判断生命是否存在的标准。我可以猜出来，他以为一下子就堵住了我的嘴。我倒不是一般来说，胎儿心跳从22天开始，脑电波6周就可以测得到。一般来说，在妇女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之前就已经开始。让我们暂且把此搁置一边，我只简单地问了一句，想不到这位眼看要成为医生的人竟然有点不知所措。你为什么认为心跳、脑电波是人生命存在的标准？我想，我们不应该放弃认识论。认识论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事情的。你说以前是心跳，现在是脑电波，并且它们还在不断改变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都知道，哲学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三点。第一，什么是真实的？第二，什么是美善的？第三，就是认识论。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？你带着权威下结论说，心跳和脑电波就是生命的标准。那我就要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正在开西敏药理问答课，药理问答第一章是圣经，而不是神。很多人对此不理解，因为假如你放弃了认识神的方式，那么你所认识的神就不是神，因为神就是通过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的。还是回到生命标准来，为什么说心跳、脑电波是生命存在标准？上次我提到过，现在又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先端，意思是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你怎么可能知道某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呢？更不要说别人知道了。即使你知道某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你是如何测量的？二，选择自由堕胎的人的第二点辩论是，你必须有自我生存的能力，你的生命才配受保护。这不是针对母腹内的胎儿，而是出生之后的婴儿的。这个范围可就大了，或许还包括大学生。会重孝，当然是开玩笑。这一点应该说是针对老人或生活无力自理的人吧。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某人是否值得保护，可是个噩梦般的标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正是今天有人在讨论说是否应该让已经出生的婴儿活下去的话题。人若是完全自己做主，这就是人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。甚至有些反对堕胎的朋友们敦促向大众宣传胎儿早期发育的特征，例如前面提到的22天心脏开始跳动、6个礼拜出现脑电波、脊椎发育、眼睛发育等等，因为这是会对人产生影响的。这也是为什么选择自由堕胎的人不想让大家看到胎儿的视觉图像。你对看不见的东西比较容易去终止，但是作为基督徒这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，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是错的，为什么是对的。空洞的口号是没有用的。有人说，我看见的时候才能决定这是是否邪恶，这可不应该是认识方法。离开神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神的话光照我们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对这个问题，神早已做出了明确的答案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大卫的诗篇， 我是在罪孽中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诗篇51:6。假如大卫母亲怀他的时候，大卫还不是个人，那么就不可能是罪人。路加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在伊丽莎白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，路加用了描述生在马槽里的耶稣的同样一个词。胎儿和婴儿在圣经里是没有差别的。事实上，摩西在出埃及记21:23给以色列人规定，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判的受罚。若有严重伤害，就要以命偿命。很清楚，从怀孕开始，我们就是人了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是对那些喊着把你们的宗教留在你们自己那里，最高法院不要带到政治里来，不要带进我的肚子里来的人来说，这就是支持谋杀婴儿之人的口号。私下保留你们的宗教，不要来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。这和那些喊着说讲台上不要有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。我当然知道政府与宗教分离，我们不能有像英国那样的国教，但这绝不是把教会排除在社会之外，把神排除在社会之外。这个国家的许多立国先锋们绝不是这么看的。有人说，你们想要把宗教强加到别人身上。每个社会都有非物质的东西主导人们的言行，假如不是上帝，那么是谁呢？无论你是谁，你有你相信的东西。问题是，你相信的是从哪里来的？影响我们社会的是什么？每当你走向投票站的时候，是什么让你认为错的、对的？问题并不一定是宗教，你可以把它叫任何东西。你可以叫它哲学、生活方式、世界观等等。无论你能否是基督徒，让我来问你，你愿意向谁去写？是谈论脑电波的医生吗？是律师吗？或许他会威胁把你送进监狱，或者还是政治家、摇滚乐明星、节目主持人，因为人人都以为他有答案。你知道柏拉图说国家应该有谁掌管？哲学家们，因为他们知道一切。以前比较容易，我们顺服又真又活三位一体上帝，这位在他话语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。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巨大难题，如何选一位新神来指导人类社会？我很有兴趣想要知道，是什么使那位、那个、那样东西合格的？世俗主义的人不这么说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神。事实上，他们是非常具有宗教性的，他们会逼迫你，假如你不拜他们的神。旧约以色列人不断的拜假神，不可避免的被勾引，把他们的孩子牺牲献祭，无论是摩勒、巴利还是大滚，这些假神都是魔鬼的仆役。魔鬼喜爱死亡，喜欢把无辜的置于死地。我们的社会假如没有一个超然的根基，那么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我们所有的超然性就是神和他在圣经里启示的他自己，他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和这个文化的奴役之下释放出来。我认为，假如我们有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管理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会，那就是最大祝福了。这也是唯一的、最大的希望。启示录22说，那棵生命树的叶子医治万民。我想，我们应该改变法律，但是真正的改变不是法律，而是人心。纵使你有很好的法律，只要有邪恶的人，再好的法律也没有用。真正能够使我们国家得医治的是福音。好的法律是得救之人接触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忽视宣讲福音，那么我们就会被黑暗包围，正如眼下我们所经历的。三，如尚在母腹内未出生的的确是胎儿，那么没有一条想要杀掉胎儿的理由是站立得住的。比方说经济困难，这是实际问题。假如这是美容手术，那你可以因为负担不起而取消。但是 这绝不是你打掉摊儿的理由。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非常不幸的是有那么多弃母女而去的男人，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，这是罪。但是你不能因为父母的罪就杀掉摊儿。另外一个理由是，堕胎是妇女的人权 reproductive right。一旦胎儿形成，这胎儿就有应该享有人权，政府应当保护。圣经告诉政府要保护无辜的。从最高意义是，生命是受神保护的。并且神说，我通过你们来保护无辜生命。你有责任保护他们。还有一个反对意见是，反堕胎人士的不一致性。许多年前，我和一个叫托尼·坎珀罗的人辩论，他是一个很自由派的基督徒。我们辩论得很激烈，边上围了一些人，他用手指点着我的胸脯说，你们这种人的问题是，一方面反对堕胎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废除死刑。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。后来我听到莱瑞亲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也这样说，你们这些说堕胎是杀人的却又坚持要有死刑。注：美国的脱口秀不是讲笑话的娱乐节目，话题大多与时事政治有关。莱瑞金是美国著名莱瑞金节目主持人，典型的自由派或者放任派人士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我在一件事情上错了，并不意味着我在所有事情上都错了。作为人，我们身上到处都有不一致性或者前后矛盾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们都努力保持一致性，但是不能因为我在一点上错了，就把我一概抹杀。若是这样，那么没有人能够提出意见。我说的不知如何回答，不是因为我没有理由。我们当然反对杀害胎儿，要求杀人犯偿命。这是天经地义的，怎么还会有争议？看上去最有说服力的辩论是，如果是被强奸怀孕和近亲怀孕可以堕胎。我知道这是件极其敏感的事情。有一次在反堕胎的大型聚会上，台上一位发言人说，我自己就是母亲遭强奸后出生的，今天我站在这里。胎儿是人，你不能因为父亲犯罪就把胎儿杀了。我再强调一下，这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我们不能说你就下个决心吧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考虑的，假如你听了别人的建议把胎儿打掉，但是后来还是后悔了，胎儿是无辜的，这一件可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但现在又加上一件可怕事情，两件事情都很可怕，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简单答案的。那胎儿毕竟是个孩子，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找一条简单出路，但简单出路可能更糟糕。70年代的时候，主张堕胎的人提出一个委婉的新名词 pro-choice 即自由选择，于此反堕胎就有了 pro-life 即保护生命。但是你在一边倒自由派的大众媒介上很少听到他们用 pro-life， 他们只说反堕胎。现在又出来了妇女健康、生殖自由等等新名词。还有人说拿出妇女生产时死亡来作为堕胎理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统计数据显示，妇女的死亡自从罗伊诉韦德案堕胎合法化以来，大大超出从前堕胎非法时期。因此这条理由是虚假的。还有人干脆说，你是个男人，没有发言权。我想对你们大家说的是，保护胎儿人人都合格，也都有责任。这种说法就好像说你不能谴责黑奴制，因为不是黑人一样无理，是典型的逻辑谬误。当然，所有这一切反对意见，妇女权利、生育自由、经济困难等等，看上去都有他们的优点，但是假如胎儿是人，那么他们没有一条是合理的。常常有人说，反堕胎的人对妇女麻木不仁，你们跑到堕胎机构去说这说那的，你们知不知道那位妇女正要做出她一生最痛苦选择。我毫不怀疑这点，但是她腹中的胎儿会问，为什么这是个痛苦选择。还有就是一种反对意见说，堕胎是那位妇女和她一生之间的决定，旁人不要干涉。我还是要说， 假如这胎儿不是人，那么你可以这样辩论。可是假如你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医生和妇女在故意虐待婴儿，你会袖手不管吗？难道只有当婴儿一两岁的小孩子能够说话才能算是人吗？你心里可能在嘀咕，牧师啊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小孩子根本没有问题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去找他们的麻烦。让我告诉你，当你放弃什么是对的错的，你就打开了通往黑暗之门。请看和物理学家哲学家温斯顿杜是怎么写的，定义人的是自我意识、意志、理性思辨是人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算是人。在我看来，杀死一只大猩猩要比除掉一个新生婴儿更不人道，因为大猩猩的自我意识相当高。这可不是一个坐在酒吧里的大老粗说的，他是我们当代的思想家。你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哪来的吗？爱德华·卡纳尔是位神学家、哲学家，曾任南加州富勒神学院院长。他说，人不过是从一堆细菌长起来的。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奇妙而可畏的创造。诗篇139章14节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，一方面告诉孩子说人是偶然产生的，另一方面却又在告诉我们人生是有目的。你不必是哲学家就知道，既然我的过去是偶然，我的将来也不存在，两头都毫无意义可言，那么中间这段我们称为生活的怎么可能找得到意义呢？尽管孩子可能不善于表达，但他们是知道的。你一方面告诉他们你很有价值，另一方面却不告诉他们天上有位神，他奇妙可畏地造了你。你怎么能够期望孩子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呢？怪不得有人说，假如孩子都知道这点，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又没事做了。你不知道圣经里规定要有死刑吗？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创世纪九章六节。杀人之所以如此邪恶，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另外一位当代思想家奥里弗·赫尔姆说，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应该对人特别友善，而不是同样的对狒狒或者沙子。知道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所造，会影响我们的家庭、生命、生活等等一切事情，这不是件小事。箴言六章列出来神所恨恶的六件事，中间一条就是流无辜人血的手。可是今天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手，我们不应该在这世上沉默。诗篇82篇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的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。那么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作者是在对谁说话？他在对你对我说话，不是对着空气说抽象的概念。假如你有机会做但却不做，那是犯了疏忽之罪。今天早上我选的诗篇51篇里有饶恕赦罪的最美丽图画。作者大卫犯了奸淫罪、谋杀罪，先知拿单当面指出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没有列举各种理由、借口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是诗篇51篇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求告基督赦免，他就必赦免我们。我认为我们的信仰告白里最美的表达是15章，没有一项罪小到不被定罪，没有一项罪大到使真心悔改的人被定罪。真正悔改的人，他们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赦免。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有人说，我犯的罪太大，从今以后我不再犯罪了，而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基督的宝血，我的罪得了赦免。最后让我来用以赛亚书55章7节结束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